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阿们吗？
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今天仍然活在我们的当中，阿们吗？
阿们。
感谢主，神的恩典能够回来跟大家一起过复活节啊，星期五在一起纪念主的受难。在过去一个多月的当中，实在是丰丰富富的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先是有一个异象中国之旅啊，那在接下来一两个星期当中，我会选一个时间会报告给大家哈，特别给大家一个报告，关于在这次异象之旅当中经历神、看见神作为的这些事情，欢迎大家都来参加啊。那我也特别的借这个机会想感谢我们的教会，感谢你们弟兄姐妹，你们的祷告非常的重要，你们的祷告拖着整个的这一次的旅行，你们的祷告上帝已经垂听了啊！我也非常的 appreciate 你们在祷告当中与我一起同工，在很多的时候我很清楚的感受得到有人在背后为我祷告，感谢主。回来以后马上就是教会的退休会啊，也就是神借着他忠心的仆人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我们也得到很多的造就，感谢主。最近我也看到我们教会当中实在是蒙受神很大的恩典，得救的人一个一个的加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两个星期以前星期五有一个特别的洗礼，在洗礼上我也听到两个姊妹所做的见证，今天他们就在我们当中。一个姊妹见证到说，哇，有一段时间她很苦，自己身体生病，家里也遇到很多的难处，开始有一段时间他就开始抱怨神，觉得神不爱他了。谢谢我们的姊妹，她很真实把她当时的心境这样诚恳的跟我们讲述。但感谢神的恩典因着神的同在、复活主的能力，她渐渐走出这样的困境，走出心灵的这种阴霾的状态，最后也得到神的医治，荣耀归给主。第二个姊妹做见证她已经决志信主了，但有一段时间读圣经有点读不明白，觉得这个神做事超乎人的想象，超乎人的期待，有一天她把圣经就丢在一旁说我不信了。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姊妹很真实很诚恳的把他这一段的心境讲述出来。弟兄姐妹，这些事情不光是发生在他们身上，有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有发生在过我的身上。到一个地步，尤其是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当你遇到难处，当你觉得哇，四面都好像黑暗，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当你发觉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事情跟你的期待不一致的时候，你会不会发出埋怨说上帝好像不爱我了，我不信了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思想十字架，思想在耶稣被抓、被审、被定罪、被定十字架、复活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一些的细节。当我们去思考说彼得和这些门徒从克西马尼园开始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一步一步的，真的你会发觉这一批的门徒当时真是处在一种失败、苦闷、沮丧，甚至到否认主、不信的那个地步。先是耶稣带他们到这克西马尼园，本来要让他们警醒祷告，跟耶稣一起在那里预备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的都睡着了。结果当兵丁来的时候，要抓耶稣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很后悔说，哎呀，都没有警醒，都没有提醒耶稣，我们赶快去躲避一下。更糟糕的是，出卖耶稣的竟然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犹大用着亲吻的记号来出卖耶稣，这一批门徒当时的心情会是怎样？好像他们都被出卖了一样，很沮丧。彼得甚至很冲动，上去拿刀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中的一个的耳朵把他割下来。这个好像勇敢的行动没有得到耶稣的夸奖，反倒被耶稣责备。结果他们一个一个的都跑光了，都离开了耶稣。在耶稣最需要人在他身边的时候，这些门徒都软弱，都跌倒。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门徒都离弃了耶稣。如果当时你我在场，你我的反应又会是怎样？彼得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远远地跟着，一直跟着这一队的人，跟着耶稣进入到大祭司的那个院子里面。所以那里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他都看在眼中，耶稣被打，被欺负，被吐唾沫，被欺负，被侮辱，他都看在眼中。软弱到一个地步，三次的否认主。耶稣被打，被羞辱，犹太人还不放过他，他们要置他于死地，拼命的要求比拉多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耶稣就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以后，他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中，耶稣就死了，就埋葬在那个财主约瑟的坟墓当中。想象一下，彼得和他其他的门徒伙伴们听到这一切，经历了这一切，他们的心情会是怎样？会觉得很羞辱，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败，甚至觉得自己不配见神的面，甚至觉得自己不配进神的国。因为耶稣曾经讲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我们又如何呢？我们有没有曾经离弃过、否认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在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在你在病痛当中，在你在好像四周没有路的时候，在发生的事情与你的期待所不同的时候，当你在平顺的时候，你有没有选择神，还是选择自己的意思？你可能走一条道路，在为你自己一个好的事业在奋斗，你也会挣很多的钱，你也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形成你自己所喜欢的那种方式。但是代价是什么呢？好像走错了方向，就像彼得一样，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生活变得非常的虚空。美国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橄榄球的四分卫叫 Tom Brady， 这个新英格兰那个球队的四分卫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拿了三次的超级碗的这个冠军在世人看来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但是他自己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当我拿了三次冠军以后，我反倒觉得好像什么事情我还没有得到，我心灵当中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当他在世人的眼中看为很成功的时候，他自己却做见证说，我的生命好像是空的。 相对比之下哈，有另外一位啊，橄榄球队的这个教练，他的名字叫 Tony Dungin， 在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啊 Indianapolis 这个 Colts 这个球队，在一段时间做总教练。他是一个很信心很坚定的基督徒。他们球队在2007年啊也得了这个超级碗的冠军。后来 Tony Dungin 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安静的力量》，当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超级碗很重要，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我在那个准备超级碗最后那个决赛比赛之前的那个两个星期当中，有一句话一直是出现在我的心中，就是马太福音16:26，耶稣提醒我们说，你为了赚得全世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说这句话反复的出现在我的心中，提醒我，我也想提醒我的这些队员们，这些人他们很看重这个冠军的比赛，很看重这个超级碗最后的这个冠军的这个头衔，但是如果为了赢得这个超级碗而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的话，而忘记了上帝的话，那是得不偿失的。他接着说，他说这个冠军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些事情比这件事情还更重要，就是影响你周围的人，给他们有好的影响。当你离开这个球场的时候，能够留下一个好的一个纪念，一个精神的遗产留给别人，不一定只限于在这个球场之上，是在一些可能看不见的领域当中。他说我所做的就是要对神要忠心，神把我今天放在这个教练的位置，我就忠心的做神让我去做的事情。但是呢，得冠军永远不是我生命当中唯一的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是为了荣耀上帝。这两个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两个人最后都得过冠军，但是看待这个冠军的头衔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从而带来他们生命的状态、人生的想法也是完全不同的。最近有一个统计出来说，在中国大陆啊，最大规模的企业50%以上的总部都设在北京，所以你到北京去啊，很容易就会遇到很有钱的人。那这次我在北京只待了一天的时间啊，也接触一些的朋友啊，他们很有钱，但是我发觉他们生活并不快乐。他们可以有一套、两套、三套的房子，但常常他们谈论的就是说，啊，夫妻的关系不好，常常的吵架，甚至彼此的离异，常常谈论的就是说儿女的问题，呀，彼此不相理解。这是彼得他们这一批的门徒，在耶稣带他们去克西马尼园，到耶稣被抓被审，直到耶稣被死被埋葬复活之前，他们所走的这一条的路，他们的经历，那不光是他们的经历，也可能是今天你我的经历。当我们走岔路的时候，会落到那样一种虚空的当中，但是感谢主，彼得和这批的门徒，他们后面这一段的生命没有停留在这个阶段，他们没有一直的失败下去，他们没有一直陷在这样一种虚空、这样一种失落、沮丧的那样一种的状态当中，他们能够从此能够走出来，他们被彻底的改变。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心里面坚定的知道、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复活的救主给予他们的赦免 他们以前的一切的失败，一切的沮丧，一切的虚空都被一笔的勾销。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他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开始，过去的失败，过去的沮丧已经成为过去，他们一个全新的新的开始，而且带来一个活泼的盼望。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说，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像基督一样，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复活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新的开始，成为我们今天新的活泼的希望的来源。多年以后，就是这个曾经沮丧过、曾经失败过的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有这样一段的话记载下来，向世人做见证，向你我来宣告，那样一个新的生命，那样一个活泼的盼望的根源，就是神，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刚才读到了这句话，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两件事情，耶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借着我们的信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耶稣的复活的生命成为每一个相信人的生命，我们从灵里面重生了，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第二次的生命，重生的生命跟我们第一次生命是一样的，是恩典。我们有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肉身的出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完全是恩典，是我们领受来的。第二次的重生也是一样，上帝的恩典是一个礼物。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凡是有神的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重生的礼物，新生的开始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耶稣的复活向我们显明的第一个，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重生复活，我们得以重生，得以有新的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的夫妇，先生叫 Chris， 他的太太叫 Lydia。 他们二十几岁结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他们就去进入商界，做得非常的成功，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挣很多的钱。他们是在香港，但他们发觉他们挣了很多钱，他们并不快乐，常常夫妻会吵架。他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看到庙，他们就进去就拜，每一个神明他都不错过，都去拜。我发觉他们生意真的是做得越做越好，越做越大。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后来发觉不对，这个太太出状况，脾气不好，情绪不好，到有一天突然就是这个哭得不停，那种哭法听起来都会吓人的。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这个先生觉得不对，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医生、护士都看了一眼就吓跑了，因为他发觉这个人不对，不是这个药物可能解决的问题。最后医生也没有办法哈，给他开一种这个镇静剂，让他去睡觉。吃了以后睡觉，醒了以后还是一样，哭个不停。后来有基督徒说：“你们赶快找牧师来啊，这个不是医生能解决的啊，医生来帮助你们啊，让牧师来帮助你们。”牧师来探望他们，看到他太太这个情况，说：“你必须要信耶稣，没有人能救你。”邪恶的灵附在你的身上，你必须靠着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来离开这种的状况。问他太太要不要信，他太太说我要信。问他先生要不要信，他先生说我还有什么选择呢。那两个人都做祷告，相信耶稣基督。牧师一味的祷告这个太太就倒在地上，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临到他，邪灵被赶走，慢慢的恢复到正常。 当我见到这对夫妇的时候，他们今天是在中国的西南一个大城市里面在照顾一大批的孤儿。他们亲口给我们讲述他们这一段的经历，蒙受上帝的恩典，有一个新的开始，全新的开始。神的灵不断的感动他们，他们把这个做的生意都放下，移民，后来从香港来到美国，在一个教会里面继续蒙受上帝的恩典和造就。每一年教会的这个宣道年会，哇，他们都是流着眼泪听的，听到那些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如何开拓教会，如何带人信主，如何这个推掉驱赶这个黑暗的权势，让黑暗当中的人进入光明。哇，他们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亲身经历到如何离开黑暗进入到光明，如何离开邪恶的灵进入到圣洁的灵当中。哇，他们就感动，讲员一呼召，他们就跑到前面来祷告，就问神说，主啊，我们该做什么。一连四五年，直到有一年，他们听到一个宣教师就分享国内的这些孤儿的需要，很多的孤儿残疾而被抛弃，很多的孤儿这个父亲过世了或者父母离异了，虽然有妈妈，有爷爷奶奶，有亲戚，但是没有人要照顾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属于不能被领养的孤儿，就是有亲人，但是没有人照顾他们。听到这些的故事以后，他们非常的感动，再一次把自己奉献，做了一个决定。2005年的时候，全家移民从美国搬回到大陆，在那里开办孤儿院。他们的一个康复的中心现在在照顾30个残疾的孤儿，他们开办的一个孤儿院照顾54个这种不能被领养的，有家却没有人给他们提供家庭温暖的这些的孤儿。我很佩服这个弟兄，一个弟兄要做54个孤儿的父亲。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他们自己生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他们今天经营的不是他们自己的企业，他们经营的是上帝的企业，是上帝的公司，他们经营的很好。神加给他们许多的恩典，给他们很多的同工。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所带来的。我们可以离开过去的失败，过去的沮丧，可以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且赋予我们生命一个全新的意义。第二个，彼得给我们分享的，提醒我们的，耶稣的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因着耶稣的复活，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盼望不是我们的想象，这里讲的盼望不是我们人的想象。我们很想象，我们很盼望中国男子足球队能够有一天得世界杯，但这是人的想象。彼得在这里讲的这个盼望是一个确实的，有把握的，不会落空的。他说我们有着活泼的盼望，可以怎么样，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是不会落空的一种的盼望，这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借着你的信心所得着的那一种确据，你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把握？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得到，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了。基督复活给我们这样一个不能够被颠覆的一个证据，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有这样的把握。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预备好了我会来接你们，我在哪里你们跟我永远在哪里，永远不离开。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样的应许，这样的话是可以相信的？因为耶稣复活了。 彼得和这一批的门徒因着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们整个的生命有了一个重新的开始，重生了。他们整个的生命以后不再是虚空的一种想象，而是一个确实的活泼的盼望。你要不要遇见这样的复活的主啊？那你回问了说，我们今天怎么遇见复活的主啊？我们想啊，谁不想啊？都想。但我们今天怎么才能够遇见复活的主？这两天我在琢磨这个问题，今天早晨还在跟师母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怎么能够遇见复活的主？我想来想去，想到两个途径。第一个就是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的身上，在我们这一群人聚集的当中，你可以遇见复活的主。圣经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就住在你们的当中。圣经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每个重生的基督徒，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就是复活的主的一种的彰显。因为圣灵，复活的主就在你的身体当中，住在你的心中。当我们聚集的时候，奉耶稣的名在一起祷告，在一起聚会，在一起赞美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当中。你来到教会就会遇见复活的主，有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意识得到。那些新同学刚来到普渡校园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姐妹带着基督的爱去欢迎他们，给他们提供 ride， 给他们安顿下来哈，提供各样的帮助的时候，复活的主就在这些接新生的弟兄姐妹当中彰显出来。但新生不一定马上意识得到。当那些生病的人，有需要的人，基督徒带着耶稣的爱去探访他们，关怀他们，为他们做饭，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的爱就借着这些的弟兄姐妹，复活的主就活在他们的身上，彰显在世人的面前。人不一定马上认得出，但那是上帝彰显他自己的一种的方式。还记得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吗？复活的主向那个两个门徒显现，跟他讲论谈论一路的时候，那两个门徒一开始都没有认出来，原来这就是复活的主。直到他们吃饭的时候耶稣拨开那个饼注谢的时候，他们看到他手上的那个钉痕的时候，他们才认出这就是复活的主。当保罗没有得救之前，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要去继续逼迫基督徒，要抓基督徒，要残害基督徒的时候，遇到了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耶稣问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你逼迫我的教会？是这样讲的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基督徒？耶稣是这样问的吗？不是。耶稣是怎么问的？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在哪里能够遇见复活的主？在带着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的基督徒的身上，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就是教会。弟兄姐妹，你对你的肢体要这个互动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当你伤害你的肢体的时候，是在伤害神自己。当有人逼迫教会的时候，基督与他的教会认同，他说你逼迫的就是我。反过来讲，当我们去带着基督的爱去鼓励人，去造就人的时候，当你在患难当中，哪怕送给别人一杯的凉水的时候，做一顿简单的食物去探访一次的时候，基督都算在他的身上。你爱你的肢体，爱你的弟兄姐妹，把这些事情做在最小的人一个弟兄的身上，就是做在基督的身上。是第一个地方我们可以遇见复活的主的地方。第二个是在神的话语当中。阿们吗？当你花心思进入到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神的话是活的加上圣灵的工作神会借着圣经的话对我们讲话，会在那里遇见一个活的神。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做见证说，我在神的家里，在神的教会当中遇见过复活的主的，请你举手，为主来做一个见证，感谢主。有多少人可以做见证说，我在神的话语当中，我经历了这个复活的主对我讲话，有这样经历，请你举手，感谢主。看到吗？ 你今天如果你从来没有遇见过主，你也想遇见这位主，你也想经历彼得和那一批的门徒所经历的生命的重新的开始，生命有活泼的盼望的话，今天是你的一个机会，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谢谢你，你的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完全的彰显。我们每次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体会上帝天父的那个慈爱。他不惜让他的儿子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为的是把他的爱能够传递给我们，彰显在我们的面前，显明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周末当中再次有机会更多的去体会，更多的去进入你那个爱。圣灵也帮助我们把神的爱，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谢谢你的复活，因着你的复活我们有一个重生，因着你的复活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盼望，而且这盼望是永不落空的。我们今天有一个确实的把握，知道我们必得到那在末世要显现的永远的救恩。感谢赞美主，求你激励我们带着这种的爱，带着这种复活的盼望来活每一天。因着你的复活，我们有能力有勇气去面对明天，让你的能力充充足足地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在你的肢体，你的教会当中，恩待你自己的教会，成全你自己的教会，也借着你的教会来彰显你那荣美的形象。谢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一曲回应的诗歌，因他活着，请大家一起起立。
神赐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何等甘甜，靠耶稣基督，他带给我满足喜乐，更觉安慰，来使我确信，我能面对未来坎坷，因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有一天会读生命和人生苦难一一功课，借助耶稣战胜了死亡，我将看到他荣耀光，见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主，我们称颂你的名，因你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因为你活着我们就不再惧怕，因为你活着我们就有面对明天的勇气和力量。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来敬拜，聚集来宣告，聚集来为你来做见证，你活着，你今天就活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候，我要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讲这个复活的主带给别人？耶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复活的大能可以充充足足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他可以充充足足的使用我们这些本来是卑微的、不配的、软弱的器皿，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相信，我们也愿意这样的去跟随。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的话，请你把手向神举一下，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肢体中的一部分，都带着上帝的形象，我们都是上帝的杰作，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别人的修复者吗？做别人的艺术杰作的一个修复者，帮助别人去长进，鼓励别人，我们每讲一句话都去造就别人。弟兄姐妹，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常常有亏欠，求主今天赦免我们，我们愿意重新开始，做别人的修复者，做别人的鼓励者，做别人的造就者。你愿意吗？愿意的话，请你举一下手。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朋友们，也许你今天之前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个复活的主，今天你来到他的教会当中，你在他的话语面前，你是有机会的。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说，我来尝试一下？我也想像彼得，像这些门徒，像站在我身边的这些基督徒一样，来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你如果愿意，请你举一下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上帝怜悯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所祷告的，所想，你都知道，我们向你所举起的手，你也都看见，请你来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造就者，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把上帝的恩典，把神复活的能力，复活的那个荣美的样式去带给别人。我们这里也有朋友今天举手愿意来经历你，愿意来遇见你，就求你来恩待他。你是寻找拯救世上人的主，就求你向他们心显明你复活的大能。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圣子圣灵，阿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